啊，他会在主的面前做奇妙的见证。
弟兄姊妹好，感谢神亲自寻找拯救我这罪人。每当我想到耶稣基督，宇宙的君王，创造天地的主，能为我这卑微的人而死，亲自为我钉十字架，拯救我脱离罪恶、死亡和魔鬼的权势的时候，我都非常感动。实在是神亲自寻找拯救了我，他长久的忍耐我，等待我，尽管我不认识他，背逆他，他仍在等待我。是神亲自拯救我。当我小记成小记事的时候，我就心中有一种孤独，有一种渴望，我就是不愿意睡觉，天天在胡思乱想，就当每当想到死的时候就非常的惧怕。人如果不接受十字架救恩，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人一生下来就是个定死罪的囚犯，一生怕死为奴仆，人就是个失丧的罪人，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当我14岁的时候，我家买一个收音机，这个收音机就成了我眺望这个世界的窗口，听到很多道理，人生、理想、事业。当时文学欣赏节目很吸引我，我就开始喜欢文学。当时就觉得人生很虚空，人必须得死，一想到死就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一切都不存在了，所以觉得只有追求理想才能够照亮人生，人生才有价值。我的一切努力其实都在逃避死，觉得当我有一天努力在为世界上留点什么的时候，觉得人生活得还有价值。我就喜欢上文学，当时想写做一个作家，给世界留点作品，当我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遗憾。但是人的道路不由自己，没有耶和华指引人的脚步。我81年的时候应该上高中，但是省委校给我录取了。我当时非常不愿意去，因为我的理想是想上高中读，将来读中文系，当个作家。但是当时我的妈妈他们非常愿意让我去。当我面对我的妈妈，他们觉得我上北校3年之后就可以工作了，给家里减轻负担，我没有办法说不去，这样我就去了省委校。当时我就想我走业余创作道路。当我分配的时候，分到省院熟识非常辛苦，时间又很少，又也写出来什么好的东西，写的东西也乱七八糟的。当时工作又辛苦，同事之间有一些不愉快，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生活不行，我就想考研考出去。但是神啊，我知道神一直在拦住我，但是我那时候不认识神，我总觉得很不顺利。当我学习，但是有很多困难。那时候在学日语的时候，有香港来的超级静坐班，当时我并不相信，我的同志他们总是劝说我，魔鬼实在是迷惑人。我当时真是很瞎眼，不认识神的人不知道自己走进祸患。后来当时就是因为他说能够提高学习效率，解除大脑疲劳，我就去练那个东西。1年多之后，我自己是惹火烧身，我就扭了一下脚脖子，就开始左腿就开始疼，疼了1个月，就开始肌肉萎缩。当时候我正想好好的学，因为我们医院有脱产日语班，可以脱产半年，但是因为有病也没有去。当时我就非常害怕，因为很多人说什么都有，有的人说肿瘤啊，当时我就死亡的这些念头又开始来了。当时我就对无神论很动摇，觉得如果除了物质之外就是精神，人物质消亡了，精神也不存在了，为什么还怕死呢？面对着死，我实在是战惊、惧怕、痛苦，所以我的理想就放在一边了。我89年春天的时候就去北京看病，希望能够弄清楚病因，如果要是没有什么事儿呢，我就接着考学，如果有事儿，我就再另做打算。等到89年的时候，在医院查了将近2个月，也没有太弄明白什么病因。当时我也觉得这个病也很奇怪，它有时候疼，有时候不疼，有时候麻，有时候不麻。 但是有的人还怀疑我神经官能症，其实那是魔鬼搅扰，我也不清楚。等到五月份出院的时候，我也不着急回哈尔滨，我就住在我表姐那儿。我表姐是中央民主学院大学老师，当时正好学运。我以前我非常羡慕那些上大学读研又读博士的人，我觉得他们生活的应该很好，理想都实现了，他们我走了很大的弯路。但是我当看到他们活得也非常的痛苦苦闷，好像他们也是没万无目标。当时我就想，如果我努力的跟他们一样是多么可悲。六四使我非常的震惊，当时我就觉得我的理想就像阿塔一样一下子坍塌了，我觉得我的努力都是徒然。我很难过的从北京回到哈尔滨，那是6月9号。当我放弃人生理想的时候，觉得人生又是一片漆黑。以前理想就像一盏灯，我好像为他努力为他奋斗，所以我就开始寻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我当时我看了一本赵新山写的书，科学艺术哲学断想，就开始看哲学方面的书。以前学马克思的时候觉得马克思有很多道理，等到看那些文学那些哲学流派的时候，每家都有道理，但是每家好像都是没有道理，我就找不到一个正确的路。有一本书就说哲学找不到应该上宗教里找，我就开始上宗教里头找。我第一个最开始看的是道教，因为在北京我买了几本老子的哲学，当时我看老子哲学还有一些道理，等到看了道教的时候就觉得一片胡言啊，觉得走向了迷信，什么炼丹成仙呢、啊、我就没法接受。并且他说老子是世界的本源，我就开始读佛教的书，佛教的书我读得非常的多。当时看到佛教里有一些东西吧，好像觉得有道理，但是当时我真是清楚意识到人类的罪，我看到中国的历史的黑暗，很多的罪，现实中人所犯的罪，尤其我周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很让我惊讶。84年之后改革开放，就是人我觉得就像一下的一些约束就没有了，而任意而行，我非常的接受不了，别人就说我是50年代的人。所以我当时我就看借佛教的书也找不到出路。当时有一个让我不能接受佛教的是，我觉得那些偶像就是人造的，怎么会是神呢？我觉得神应该比我们更有能力，不是人造的。最后让我放弃佛教的是一个佛教宇宙观，我觉得跟科学完全方向违背。我然后我就看伊斯兰教书，伊斯兰教的书看了很少。我就想看基督教的书的时候，这是神亲自寻找我。我90年冬天上我们医院附近一个服装店做大衣，这个做服装这个姊是一个姊妹，是个基督徒，是我一生第一次遇见基督徒。那我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基督教是一种很好的文化，欧洲的文明奠定在基督教的根基上。我当时我就问他基督教是怎么回事，他就简单的给我讲一下，说耶稣3天从死里复活。当时觉得复活也是没法通过理性，所以我也没再问，他也没有给我多讲。但是做大衣的回来的时候，我一穿我觉得大衣瘦了，我就当时我就想我应该去问问他能不能给我再放宽一点。当时我觉得是怨我，他问我胸围31行不行，以前我非常瘦，我觉得也可以，他说要不行可以放宽一点，我说就这样吧。我就等着他跟我吵架，因为以前我在别的地方做衣服给我做坏了，我让他改都不给我改，跟我吵啊。我这人不愿意吵架，那痛快的把手工费给他，我回来也不能穿。到他这儿我就等着他跟我发脾气，但是他第一句话就使我很震惊，他说哎呀我给你做坏了我包你的。我说也没坏呀、不用赔。他说他独怨我，我就当时就很感动。我觉得有时候在家里啊，兄弟姐妹之间还相互推卸责任，都在指责别人， 但是这基督徒让我真的很震惊。以前我很自己总觉得自己很好，当时我面对他就觉得我真是不如基督徒，我说啥也不让他包，因为他吧，如果他比我富有我还心安理得，但是我觉得他是从农村来的，比我条件还要不好，我就执意让他给我改，但是他执意要包我的大衣。完最后他答应说这给我卖出去，完也没有卖出去，最后他自己留下了。就基督徒这个行为非常感动我，跟他在一起非常的放松，他那真诚那有爱深深的感染我。我就很渴望基督教是怎么回事，那时候我就非常想有一本圣经，他就答应我说要送我一本圣经，说现在教堂没有卖的。我就隔一段时间去他那一次，我就问圣经来没来。我春过了春节，那91年春天的时候他说来了。当时我拿了这本圣经，我看旧约，但是看了两章没有看进去，我就开始看新约。但是我刚刚我看圣经的时候，神的话是那么的奇妙，我看了很多很多的书，当我看圣经就觉得这全都写到我心里去了。我觉得我所希望的都在圣经里，以前我所渴慕的那种渴望好像在全在圣经里，这就是真理。我以前读了很多书，觉得他们都在外面要啊，谁也没有说到真理，只有圣经。当时我就愿意信主，愿意信主，我就自己祷告，我看那个主祷文，我就模仿了祷告。但是我想说的什么也不知道，我当时祷告完了我就很心烦，我就去找他去了。我说的我祷告了很心烦，他说的你认罪了吗？我说我不知道啥叫认罪。他就愿意带领我认罪，我就跟他认罪。他说你要出偶像，当时我非常愿意接受基督教，虽然以前吧都是无神论背景长大的，不知道真有神，但是面对着神的话我就是非常的想接受，这是神的奇妙亲自在我心中做工。他就跟我回去把很多的书的里的东西都给我带走了。当时我又因为以前在中国90年代的时候，在书摊里找不到一本关于基督教的书，全是佛教、道教、什么气功、易经，哎，我买了很多很多之类的书，在想在那里找到人生答案，全是找不到，他就全给我带走烧掉了。我就开始祷告、读经，我去教堂2次，但是我就当时我就觉得很奇妙。原先我面对的人生我觉得一片黑暗，人生毫无出路，毫无指望，爱自己的国家，自己国家却那个样子，非常痛苦。我就开始想啊，国家这样，我爱人类，希望人类好。当时我没信耶稣之前，我看了几本关于写人类危机的书，一看人类也在走投路，很多的危机，能源危机，人口危机，当时我就觉得一片黑暗，觉得人生没有出路，但是还不甘心，所以就没信耶稣之前我的内心很痛苦。尤其看了一本死亡哲学，就那一本书就好像把人生的一切都给你揭开了，叫你一下看的，但是又没有给你指出一条路，觉得人生都在走向灭亡，都在死亡。等我信耶稣了就非常的奇妙，我就一下子就不怕死了，心中也有了平安。以前非常怕有病啊，怕花人呐、但是一下子什么也不怕了。再一个，以前很多人有伤害我的时候，所以内心有一本账，觉得谁对我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一信耶稣了，一下子这一本账就没了，觉得这什么也不算了。我以前虽然我是自己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但是没有实现自己理想还是一种苦闷。我对工作也没有太大热情，觉得就是工作那就谋生的手段。等我信耶稣了，我就非常愿意做，干什么都行，觉得人生就有了意义，有了盼望。以前觉得不为理想活的就是没有意义，我做事也都是虽然都是在应付尽责任尽义务，所以工作有时候觉得苦不堪言，觉得哎在熬时间。这时候我真是心中像苏醒过来，我想到啊，我所信的耶稣是真的，圣经所画的话全是真的，神的光就这样的临到了我， 照亮我这个坐死在死荫之地的人。神的爱是这么的美好，临到我的身上。我当时我就想，我为什么不早信耶稣？我后来我就想啊，是神亲自寻找了我。如果不是我在最痛苦、最无助的时候，我是不肯接受的。其实我没信耶稣之前，我上教堂去看了两次，我就想啊，这是一种很好的文化，我应该了解了解。但是，因为对神根深蒂固的不相信有神，所以就觉得是一种文化，就不看看而已。感谢神非常的爱我，寻找我，拯救我，让我今天能蒙到神这样的大的恩典。感谢神，也谢谢大家。
感谢神的救恩临到我们姊妹的身上，的确是神亲自来寻找了他。我这次在国内听到有一位经济学者他在那边演讲的时候讲到一件事情，他写了一篇文章，我还没去中国就看到了那篇文章登在一个时尚杂志。他那篇文章是写到说有上帝的市场经济和没有上帝的市场经济之间的比较。哎，那天在那个很特别的一个聚会里面，居然就是那个作者他在演讲，他就说他写那篇文章的时候他还没有得救，但他因为是做经济方面的研究，还有做国家的一些什么经济方面的顾问，他发现说很多很多的这些企业家，当他们不知道这位神虽然可以赚很多的钱，可是里面非常的虚空，非常的痛苦，而且他说可以有很多的金钱，但是呢没有办法让他不说谎。这个人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他就继续的往前去探讨。蛮奇妙的，他写那篇文章的时候还没有得救，后来他遇见主了，他就发现说整个一个根基在于有没有认识这位救主。当他在演讲的时候，他说他那篇演讲向着很多不是教会的团体，向着很多企业的团体，在那里等于是为主做见证，等于是在那里传讲耶稣基督。我听了就觉得非常的稀奇。我想我的姊妹是神亲自拯救了她，今天她愿意在这边来侍奉这位永生神。地上的一切不过是暂时的，不过是必朽坏的，但是神要我们来认识这位宇宙的主宰，他要拯救我们，把永远的福分来赐给我们。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节目单里面有印号，我们从第五章的第二节一起来读到第九节，第二节读到第九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在这边有一个地方靠近羊门的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这个池子的名字叫做怜悯之家，有许许多多有需要的人。他这边讲到说有瞎眼的、瘸腿的、有血气枯干的，那这些人呢，他们都等候在这个池子的旁边。当时有一个传说，好像当天使下来搅动那个池子的时候，你第一个下去的你就能够得着痊愈。但是呢，瞎眼的他能不能看见这个池子水动呢？ 他看不见。那这个瘸腿的呢，他看见水洞，可他也跑不下去。这些人是这么的无助，就是围着这个池子，好像救人来讲还有一点点的盼望，在于人的传统，在于人的这种一种说法。所以有些人讲说，那个池子底下可能因为过了一阵子压力大了，那个水就开始有一个水冒出来，看见是水洞。但是无论怎么样，好像没有看见有人真正的在里面能够得着医治。这一个摊子在水里面多久，在池子那边等了多久？38年。38年是非常长的一段日子，但是他竟然这么有耐心，还在那边等。38年都没有得着医治，但是他还在那边等。讲到说他的需要是何等的大，好像他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叫他能够得着拯救，他只有在那边等候，一个虚空的盼望。38年就这样过去了。那天耶稣来到这里，主耶稣问他一句话说，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只有当耶稣来到地上，把一个真正的盼望带给人。当主耶稣问说，你要痊愈吗？这个人他好像没有回答说我要，他讲了好多的理由哈。他怎么说呢？先生，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他没有回答说他要痊愈还是不要痊愈，因为主的问题是你要痊愈吗？但是主耶稣没有等他再有什么的回答，主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当主说起来这句话带着何等的全能，那个人就立刻痊愈，拿起褥子来走了。这个人起来，他可以拿着褥子，这原本是一个他软弱的标记。38年可他必须躺在这个褥子上，但是在这个时刻他可以拿着褥子，这个软弱的标记现在成了他的见证，因为他不再是躺在褥子上，他可以拿着褥子来为主做见证。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他今天仍然行走在地上，仍然是充满了怜悯，充满了全能。那个地方叫做怜悯之家，但是这些人所等候的不过是一个虚空的盼望，只等到耶稣来了。今天地上有许许多多人也在那里寻找，像我的姊妹一样，寻找不同的哲学，寻找不同的宗教，好像人盼望这些能够给他们得着帮助，如同这么多的人等候在那个池边。这一个人等了38年，在他绝望的时候，那天耶稣来了。只有耶稣他能够带来真正的生命，能够让他得着完全的释放。今天我们的主在地上，他仍然是那位复活的主，他仍然是那位行走行各样神迹的主。最近我听到在南美洲有一个福音聚会，很大的一个福音聚会，其中有一个孩子是像是蒙古症当心中，他说那个照相机摄影机就是照着他的那个脸面，全国都在广播联播。当他们在为他祷告的时候，那这个孩子呢，本来是那个样子一看就是整个就是有问题的，但是当神触摸他的时候，他一下整个脸就改变了，整个就笑起来，整个人得着了医治。当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发生，全国在联播，他说连总统都觉得讶异，整个的政府的官员都跑来觉得讶异，然后呢信主的人一批一批的归到前面去。有的人讲说，这个是每一个基因啊，全身细胞里面每一个基因 都需要被改变过来，这个孩子才能够得到痊愈。今天呢，我们的主仍然是那位行作万事的。在非洲最近跟一位宣教士他们一个团队到非洲去，一个福音聚会有80万人，他说连那个边根本就看不见了，他们的扩音设备就有100万美金，很多很多的有需要的人，他们把它分区，瞎子的在一个区，聋子在一个区，瘸子在一个区。当神在那里做工的时候，整片瘸子的哇，全部都站起来。今天我们的神仍然是活神，我们的主仍然在那里医治病人。但是我想今天我们特别要认识一件事情，世界上有多少的需要，有多少的人在疾病的捆绑，但是有更多的人心灵被捆绑着。若是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永远是没有盼望的，永远是可怜的，永远里面没有办法得着满足。世界上的一切没有办法满足人里面最深的需要，在地上寻找平安却是寻找不着，在地上寻找医治却是没有办法找着真正的医治。我想地上所能够得着最好的医治，就像这个38年的瘫子，主耶稣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他能够起来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临到他的身上。但是主耶稣要把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要来让他知道，今天到底是谁医治他。我们看见今天在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这次到国内去听讲到很多的见证，各种的疾病当主在那里运行的时候，的确神迹奇事随着这些传福音的人为着主来做见证。但是主所要得着的是让他们能够认识主，能够行这些神迹奇事，但是地上的肉身仍然要过去。到底什么才是最宝贵的？乃是主的自己。这个38年的瘫子可以起来行走，的确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是一个神迹临到他的身上。可是主要他自己要进到这个瘫子的里面，要他来认识是谁医治了他，要他得着的乃是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存到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的主他是那位生命的主，他是那位全能的主，他是那位行走能够医治人的主。有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今天仍然随着他的儿女，随着他的教会，但是盼望今天我们在这里所传讲的这位医治的主，他医治我们的身体，他也医治我们的灵魂。今天他要把他的生命来赐给我们。当主耶稣要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那这一个全能的确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主耶稣他自己呢却没有用这个全能来拯救他的自己。常常我们会稀奇，主有这么大的能力，主也能够叫风和海都听他的命令，的确他是全能的神，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因着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为我们走一条最孤单的道路，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没有救他自己。我们要认识今天主的全能可以叫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都得着医治，每一个有需要的到主面前都能够得着帮助。那些没有吃的时候，主拨开5饼2鱼叫5000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且还留下12个篮子。主能够行许许多多的神迹，当时很多人跟随耶稣看见了里面就觉得羡慕，若是有这位弥赛亚这位救世主那是多好。 可是主耶稣要让我们知道，他必须为我们受死。当他一讲到十字架，许许多多人就离开，就没有办法来跟随。当主耶稣告诉彼得说他要钉十字架，这位彼得刚刚看见耶稣基督的启示，说你是基督，你是活神的儿子。主耶稣刚刚跟他启示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哦，这么大的一个启示，好像这么的荣耀。可是主耶稣立刻就讲到他要钉十字架。彼得怎么说呢？主啊，万不可如此。主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了。今天我们要来认识主，必须经过十字架，他才能够把他的生命来分赐给我们。我们看见原本全人类都是在捆绑的里面，都是被罪捆绑，被我们的生命败坏所捆绑，没有一个人能够救自己。就像这个38年的瘫子，他自己想要跳到水里去，他是个瘫子，他没有办法，也没有人愿意来帮助他，没有一个人能够来拯救他。其实这就是说到我们所有人类的光景，不是讲到这一个摊子而已，他不过是说到人类的光景。人没有办法来拯救自己，人没有办法把自己放到那个池子里去，人必须等耶稣基督来。当所有的人都受捆绑的时候，只有主耶稣基督来了，他是完全得胜，完全有全能的，他不受任何的捆绑，没有什么能够来拘禁他。但是主耶稣甘愿为我们受捆绑，那个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他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他是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耶稣受难记这个片子，我想许多人都看过，我们看的时候也非常的感动。当 Mel Gibson 他讲到在他拍主耶稣被钉的那一段，他特别说，他不是演员哈，不是其中的演员，他是导演制片，但是有一个镜头，他说当人把那个钉子钉在主耶稣的手上脚上，他特别要求由他自己拿着那个钉子来钉。所以那个拍到的呢是 Mel Gibson 他的手。他说他要讲一件事情，今天不是别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今天乃是我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乃是因为我的罪把主钉在十字架上。当很多人讲说是犹太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也看到一个报道，在回教的世界，原本他们是不可能放映这部片子的，讲到耶稣的受难。但是当他们听说这部片子是攻击犹太人的，是因为犹太人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就播放这个电影，在报章上还大幅的介绍，就有很多的有那个回教徒，他们看了以后，他们说啊，原来耶稣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爱，这样的舍命。所以感谢主，神也很特别。但是今天不是这些犹太人，不是这些罗马人，不是别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乃是我们的罪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今天不是那个三个钉子能够把主留在十字架上。当众人讥笑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上面下来。不是主没有这个能力，不是主不是不能求父差遣12营的天使来拯救他，但是主没有，他乃是孤单独自为我们引了苦悲，是他的爱将他留在十字架上，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他必须受捆绑，好叫我们得着释放；他必须为我们受鞭伤，好叫我们得着医治；他为我们受刑罚， 好叫我们得着平安。亲爱的朋友，是我们的主他甘愿留在十字架上，甘愿受刑罚，甘愿受鞭伤，甘愿受所有的羞辱，所有的痛苦。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我们的主把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面，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我们的主死了，他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许许多多人看十字架好像是一个捆绑，是一个拘禁，是一个痛苦的标记，但是我们永远要记得，十字架对主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释放。若是没有经过十字架，好像所有的丰富足的生命都在他的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但是我们的主他必须经过十字架，叫他得着一个极大的释放，叫那永远的生命从主里面能够释放出来，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那这个生命叫我们得着完全的释放。神儿子的声音，当主耶稣说起来，他的声音，他的话带着何等的全能，叫他的生命能够进到人的里面。今天我们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他向我们呼唤，叫我们起来。所有在捆绑里的要得着释放，所有在疾病里的他要我们得着医治，所有没有盼望的主耶稣要把盼望赐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今天来到末后的时代，一切好像越来越黑暗，但是只有在神的家里面有光，只有在神的家里面得着的医治还不止医我们的身体，他要医我们的灵魂。他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说被盗的儿女回来吧，他要做我们的丈夫，他要完全的接纳我们。他说被盗的儿女回来吧，他要医治我们一切被盗的病。当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人生中多少时候顶撞主，多少时候真的像一个流浪的儿女流离失所，今天是我们的机会。今天主仍然行走在我们的中间，他要呼唤我们，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所要给我们的不单是今生的，所有的祝福不只是在今生的。主要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今天的不过是暂时的，今天所能得着的不过是必朽坏的，但是神所给我们的乃是永远的福分。他的生命叫做永远的生命，他所给我们的福分叫做永远的福分，是从今时一直存留到永远的。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就是我们的机会。无论过去我们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可能我们像这个38年的坛子，我们也寻找过好多好多的帮助，但是今天我们看见主耶稣就在我们的中间，他就在这里行走，他正在问你说，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我们的里面愿不愿意回转到主的面前？当我们的心只要有一点点的渴慕，主的救恩就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心打开，相信接受他，所有的医治，所有的生命，所有的赦免，所有的祝福，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今天我们就是凭着信来领受，来得着。曾经有一个老弟兄，他向主日学的孩子们，他要告诉他们什么叫做信心。我想今天我们讲说什么叫做相信，它可以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什么叫做相信呢？那天那个老弟兄他也想说，那更是这一班孩子怎么来跟他们解释 你要相信。后来他从口袋里面拿出他的一个怀表来，他说你看这个怀表，你们有没有人要得着这个怀表？你要你就可以来拿。在那班小牌子中间，大家都觉得这怎么可能，哪有这种事情，怎么要就可以来拿这么好的东西，好像你觉得不可能的。后来有一个男孩子，这男孩子他比较勇敢，他说我要。这个老弟兄就说来，这就是你的。他上去拿了，发现说这是真的。这个老弟兄他不是只是在那里说说而已，他真的拿了这个表，结果就变成是他的了。那天这些孩子们好像一下子明白了，相信不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相信是什么呢？今天有一个礼物要给你，说你要吗？当主耶稣在问说你要痊愈吗，我们说我要，我要得着。亲爱的朋友，这个痊愈不单单只是讲说我们身体上的痊愈，我们是在心里相信我们的主仍然是那位医治的主。是的，我们可以祷告，不管你是什么疾病，我们的主可以医治。但是主更重要的说你要痊愈吗？他看见我们里面的光景，整个人类在堕落的里面，没有指望，没有神，当人不能拯救自己，那样的可怜，没有盼望，人不知道往从哪里来的，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多少人在地上努力努力追求，但是一切都是虚空的，不过是转眼成空。当人里面那样的痛苦的时候，人寻找却找不着。但是今天就是机会，耶稣在这里，他在问说你要痊愈吗？他在说你要得着吗？他要医治我们的身体，他要医治我们的灵魂，他要把永远的生命来赐给我们。主在这里告诉我们，所有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今天我们得着一个身体的医治，对主来讲，对这位全能的神来讲，并不是那么难的事情。但是当主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的灵魂得着医治，我们的主要付何等的代价？他必须亲自为你流出他的宝血，为你亲自舍了他的性命。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为我们将魂倾倒，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是他的生命为我们流出来。那这个生命是主耶稣基督超凡美丽的生命，胜过仇敌一切权势的生命，能够胜过一切疾病的生命。那这个生命能够满足父神所有公义要求，这样的一个生命，主耶稣为我们倾倒，为你为我，他流出他的宝血。今天因着主他所完成的救恩，我们说救恩是白白的得着的。所以说你要痊愈吗？今天在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必须把心打开，我们必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要得着耶稣基督。今天主不是在外面来医治你的身体，所有外面做的为的是要我们看见他是一位活神，他所要给我们的乃是我们里面最大的需要。很可能人的外面得着了医治，但是若是里面没有得着医治，没有得着这位救主，不过仍然是虚空的，仍然是暂时的。但是我们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你要痊愈吗？他要进到你的里面，他为你流血，他为你完成了一切赎罪的事，他今天要把永远的生命来赐给你。主正在我们的中间，主正在向我们发出呼召，你要痊愈吗？ 他要伸手海中来救你。今天我们最蒙福的一个地位，就是说我需要，我需要。主告诉我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什么是康健的人？他觉得说，我没有需要，我没有需要，我活得好好的，今天世界上的这一切好像满足我的要求，我今天什么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人好像得不着这位医生医治的主。但是若是我们说我需要，我乃是一个有病的人，我需要主的医治，我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当你看见人生不过是虚空的，当你里面真的感觉到地上的一切不能满足你的心，当你像我的姊妹当年她在那里四处寻找的时候，你发现地上没有一样能够叫你得到满足，你向主说，我有一个需要，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主耶稣来乃是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我们说我们愿意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愿意主伸手来拯救我们。蒙福的路就是说，我要你站在一个低微的地位，站在一个说我是一个有病的人，站在一个里面虚空的地位，说我里面干渴，我要主。我已经信主了30多年，很多的日子，但是常常我里面只有一个祷告，主我需要你啊，我里面那样的干渴。诗人说，如鹿切慕溪水，当鹿跑了很长的一段路，它里面那样的渴望能够得着溪水。弟兄姊妹，无论我们信主多久，我们来到主面前，一个蒙福的地位，一个蒙福的道路，就是我们里面向主的渴望，我们需要他，我们要他，我们求主来到我们的心里面，充满我们的全人，所有的福分今天在主那里他都预备好了，他要来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今天不只是福音朋友，所有的救恩都预备好了，关键在于什么？在于你要不要，你心中渴不渴望，我要来得着。对于神的儿女，我们的主也是把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他都预备好了，他渴望来赐给我们，在于我们要不要。主把到至圣所的道路为我们开通，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从他的身体经过，在于我们要不要来。盼望早间我们看见是主在那里等我们，是主那样的迫切，他问说，你要痊愈吗？他盼望把医治赐给我们，身体的医治，灵魂的医治，他要把他自己来赐给我们，成为我们里面唯一的满足。好吧，我们来唱一首诗歌105首，诗歌105首。我曾深沉罪海中，远离平安之岸，污秽纵然堕落深，永远沉沦无望。但是沧海真主宰，闻我绝望呼声，伸手海中救了我，我今安全。伸手海中救了我，我们的主在这里等着要来拯救我们，他那么盼望来拯救我们。当我们唱这样诗歌的时候，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心都最对准主，让我们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他向我们的呼唤。请弟兄们为我们演奏一句，我们就开始唱。
我曾深沉罪海中，远离平安之岸， 爱中然堕落神，永远沉沦我王。但是沧海珍珠在，问我绝望不生。伸手海中救了我，我竟安全。海救了我，海救了我。当我在世界漂泊，海救了我。在世间漂泊，爱救了我。
当我在世界漂泊，爱救了我。当我在绝望痛苦之中，爱救了我。我想所有神的儿女，我们都做这样的见证，乃是爱救了我。我晓得我们当中今天有没有福音的朋友，当你听见主耶稣向你说你要痊愈吗？若你愿意答应主的呼召，说我需要，你也愿意一起来唱说爱救了我。我们的主他不单在十字架为你舍命，在那么久以前他就预备好了救恩为着你，他今天仍然行走在我们的当中，亲自来呼召你，他要伸手海中来拯救你。我想在你一生的过程中，你回想有许许多多的人曾经跟你传讲耶稣，一次一次主在叩你的心门，一次一次主在呼唤你。我相信今天你能够坐在我们中间，也绝对不是偶然的。主要伸手海中救你，今天就是你的机会。今天主就在问你说你要痊愈吗？好吧，我们在唱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站起来向我们的主说，我要得着痊愈。预备，来。
我曾深沉醉在中，远离平安之恩，我会终然堕落神，永远沉沦无望。
有没有朋友愿意接受的可以站起来唱。
爱珍珠在挣脱绝望，
他听见你绝望的呼声，还有没有朋友请你站起来。
救了我，
爱救了我，爱救了我。
我在世界漂泊，爱救了我，爱救了我。在世界漂泊，爱救了我。
第二节，
绝望灵魂尽仰望，做的完全拯救，他爱几何来救我，赐我脱离怒海。沧海深处在风浪的血迹里，永远做我的 叫做今日叫我爱就要忘爱就要忘、哦、我在世界漂泊爱就要忘爱就爱就要忘当我在世界漂泊爱就要忘
是的当我在世界漂泊爱救了我是主伸手海中救了我是他爱我为我舍命是他拯救了我我们再从第二节和第三节来唱的时候我想所有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一起站起来做这样的见证是爱救了我因为我们唱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带着一个极深的渴望我们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他的爱救了我我们今天要蒙大的拯救无论我们信主多久主要伸手海中再拯救我们一直把我们救到他宝座的面前第二节第三节
绝望灵魂竟仰望主的完全拯救他即刻来救我使我脱离苦海他是沧海我必须提名永远做我的小众我
右手举起来我们唱第三节
我今向他献全心永远敬我我主他前生活各有风赞美直到永远爱和伟大且真诚引得我心自爱赞美中赞和佛身为头身配爱救了我爱救了我当我在世界爱救了我爱救了我爱救了我当我在世界漂泊爱救了我
爱救了我
爱救了我
哈利路亚
爱救了我当我在世界漂泊
爱救了我
爱救了我爱救了我
下，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祷告。我要邀请我们当中的朋友，今天主问你，你要痊愈吗？让你向主说，我要，主把那永远的生命要赐给你，你愿意得着，我祷告一句，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主，我感谢你，是你伸手海中救了我，为我流血，为我舍命，为我买来了赦免。我心里相信神已经叫你从死里复活，我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的心感谢你，是你释放了我，是你医治了我，是你拯救了我，愿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有感动的我们在主面前可以祷告，赞美主，赞美主，哦，爱救了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哦，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哦，主耶稣。赞美你，赞美你，哦，主，赞美主，哦。是的，是的。